中共推器官捐献，惹众怒，网络警告，报复令封存。制衡中共影响，澳洲提供太平洋警务合作计划。中东媒体说，美国警告伊朗将袭击以色列。美国政治家呼吁各州立法者需要阻止中共威胁。重塑和欧盟的关系，英国首相访问柏林，商讨新协定。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9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近日网上热传中共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申领驾照的过程中登记器官捐献意愿，引发网民怒潮。同时针对器官合法化，一则针对涉及推广执行器官捐献的人的追杀令在网上流传，分析认为大陆民众对中共肆无忌惮的害人行径已经到了忍无可忍、一触即发的程度。中共官媒人民网2015年3月6日转载法制日报的文章指，早在2011年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王杰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我国有望年内实现申领驾照的时候进行器官捐献意愿登记。之后在全国两会上，来自广东的全国人大代表朱烈玉亦提出建议，实行申领驾照过程中登记器官捐献意愿。大陆 TikTok 账户熊猫福宝近日消息，器官捐献又出高招了。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会长朱烈玉建议，在公民申领驾照的过程中登记器官捐献意愿。朱烈玉声称，中国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人因为交通事故遇难，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驾驶员。如果能够最大范围地获得驾驶员的器官捐献意愿表，令有意愿的人成为器官捐献者，对提高器官捐献数量将有很大好处。该消息引爆网络，在 TikTok 评论区网友纷纷留言表示，12年考驾照的时候就被要求签了，入党在编人员必须要签，边个敢签？签完个肾就被人割了。在这个缺德的社会，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 X 平台网友评论，今后脑死亡就好像感冒一样普遍，就差出生的时候默认器官捐献了。考驾照的基本都是健康的年轻人，以后的交通事故就会因需而发。8月28日，网络上流传一则追杀令，针对中共器官合法化后不断有小孩在学校突然死亡消失的现象，民众极其悲壮，引网络一片声援。民众明确表示会以死相搏来报复三种人：一是指孩子若在学校签了器官捐献书，学校全体教职员工从校长到保洁必须负全责；二是指摘取器官的医务人员及相关的所在医院医护相关人员。尤其提到第三种人，接收器官的受惠者，民众表示将以命相搏，报复该家族三代相关家庭成员，不限于暗杀和追杀等。结尾内容则明确表示，本人是一名竭余生之力做事雷厉风行，不死不休，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并誓言敢为之必灭之。网传中国已经有诸多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网络警告追杀令，警告那些打自己小孩器官主义的中共医疗机构，市民快速在海外社交媒体疯传，网民纷纷热议，但凡有十个洋街，这个摘器官的风气亦就杀住了。学下孟加拉，算账要算到官员的家属入面，制裁才有阻吓力。独裁政权的崩塌源自于民众对助纣为虐的官员们的报复，当底层的官员们亦惧怕自己和家人被报复，就没有人去维护这个政权了。另外发布消息的网友皇帝的新装发文指，985类和211类的中国重点大学的优秀在校生亦被专门列入供体筛选范围，直指中共高层老爷们的器官供体的筛选标准。自由亚洲电台2017年9月28日曾报道， 湖北武漢近年陸續傳出大學生失蹤事件，有失蹤孩子的父親曾經向自由亞洲電台表示，數十名失蹤者的共同特點都是年齡在20歲上下，身高1.8米左右，而且都是在長江大橋一帶人間蒸發，家長均有不祥的預感。群裡面有家長往這方面想，可能孩子的器官挖了再將孩子處理了。有分析指，中共最近所做的三件事已經逼得毫無血性的人都站出來造反了。一，在民眾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派遣軍隊入俄羅斯參戰；二，巧立名目出台房屋養老費政策；三，申領駕照要簽器官捐獻器官合約。有網友表示，中國已經不能夠稱為國家了，因為中共的各種行為都已經黑幫化，中國已經是名副其實的匪佔區。近日上海被納入養老金試點城市後，市民們集體上街散步，有網友表示沒有標語，不喊口號，為了什麼政府和百姓都心知肚明，官民對峙開始普遍化，反正邪黨離滅亡不遠了，習近平再一次加快了開倒車的步伐。澳洲宣布區域警務合作計劃，以反制北京政府在印太地區進行的軍事威脅。在東加王國舉行的第53屆太平洋島國論壇 PIF 領袖峰會上，澳洲宣布主導太平洋警務倡議，擬定在未來五年中投入大約2.71億美元建立四個區域警務訓練中心，在太平洋地區組建由多國聯合警官組成的應急部隊，可以在需要的時候前往受災地區執行任務。這個計劃受到東加、斐濟、帕魯和巴布亞紐幾內亞等國領袖的歡迎。澳洲最新的提案被認為是針對北京在印太地區的合作事項。在這個之前，太平洋島國索羅門群島和北京簽署警隊訓練協議，令中共的公安能夠抵達當地執行任務。此外，中共的警務團隊亦將前往吉利巴斯，此舉引發輿論譁然，外界擔憂北京可能以類似警務合作為由建立軍事據點。澳洲和新西蘭作為太平洋地區安全夥伴，在諾魯、斐濟和巴紐進行訓練，並在索羅門群島領導維和任務。澳洲指出，希望新的警務合作計劃能夠關閉中方尋求類似區域安全協議的窗口。帕魯總統魏樹仁說，作為台灣邦交國家，政府當局在去年遭遇三宗重大網絡安全事件，他在會議上沒有提起攻擊方的身份，但是在較早前帕魯警告說中共黑客主導了這些襲擊。魏樹仁支持澳洲提出的太平洋警務倡議，並表示這類協議是解決當前安全挑戰的重要一步。目前與北京關係密切的曼雅島和索羅門群島對澳洲的協議持有保留態度，但在18個成員國組成的太平洋島國論壇中，成員國將能夠自行選擇是否參與澳洲的協議，而澳洲在這個禮拜亦與台灣友邦、南太平洋國家、兔眼佬達成安全和氣候移民的協議。從明年起，澳洲將在每年提供280個名額，令兔眼佬的公民可以透過特殊管道移居澳洲。28日，以色列在加沙地區推進針對哈馬斯的作戰，對加沙地區的哈馬斯分子發動攻擊。當日黎巴嫩當地媒體報導稱，美國通知包括黎巴嫩在內的阿拉伯國家，稱伊朗可能在未來48至72小時之內襲擊以色列，此舉可能導致地緣緊張局勢快速升級。較早前，白宮國安委員會發言人柯比警告伊朗在近期發起襲擊的可能，外界認為德克蘭的舉動可能出自於對以色列斬首伊朗黎巴嫩真主黨高層的軍事報復。在漢尤尼斯、紐薛拉特等多個地區，以色列瞄準當地哈馬斯勢力進行打擊。以色列軍方表示，他們在哈馬斯和其他武裝分子發動襲擊的地區下達撤離命令，其中亦包括向以色列發射火箭彈的地區。這些地區由於成為以色列的目標， 成為衝擊戰場，為減少平民傷亡，以色列軍對當地民眾進行了疏殺。28號在推進加沙行動的過程當中，以軍連夜從加沙走廊南部找到了10月7號被哈馬斯殺害和綁架的一名以色列士兵的遺體。這些遺體當時被哈馬斯帶入加沙地區，據悉最終沉獲的屍體並未在隧道中發現。另一方面，以色列軍方當日在佔領的約旦河西岸北部發起行動，以色列當局譴責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對加沙問題模棱兩可，實際上是為了掩蓋他對哈馬斯和聖戰武裝的支持，並且指責這些組織在約旦河西岸建設地道、走私武器並且實施恐怖攻擊。沒多久之前，以軍在當地出動無人機攻擊，擊斃西岸聖戰組織的指揮官，此舉反映出以軍當局目前對當地持有強硬立場。中東其他地區，以色列28號晚間發起空襲，在偏遠的敘利亞邊境查特地區擊中真主黨導彈的一輛卡車，當時卡車上可能載有受損火箭發射器前往維修，卡車的司機跳車逃生，車內彈藥起火燃燒。當日以色列稱在敘利亞和黎巴嫩邊境附近擊斃了伊斯蘭聖戰組織成員，以軍長期指控黎巴嫩真主黨從鄰國敘利亞獲取武器，卡車是輸送武器的主要方式之一。28號，美國政治家格雷內爾和澤爾丁在霍士新聞網站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各州立法者必須帶頭挫敗中共威脅》。格雷內爾是保護美國倡議的資深顧問，曾經擔任過國家情報局代理局長和美國駐德國大使，而澤爾丁則是一位律師、政治家及美國陸軍的預備役軍官。他們指出，中共當局正積極推行一項計劃，目標是控制美國的經濟、食品供應、立法和教育系統，最終的目的是統治全世界。中共的滲透行動包括快速持有美國的農田、毒品走私，以及企圖影響地方立法。現在中國擁有349,000多英畝的美國農地，比三年前增加了 82%。 今年7月，一個中國公民在紐約被捕，起訴罪名是從中國進口足以殺死數百萬美國人的芬太尼前體化學毒品，銷售量超過2000公斤。另外，中共的威脅不單止集中在華盛頓特區，亦體現在影響美國的州政府，試圖滲透各地的立法政策。2017年，加州立法機構對一個制止中共迫害法輪功學員的議案潑了冷水，因為中共的官員致信參議員們，稱該決議可能有損中國和加州的關係。調查報告還顯示，對於不採取相關行動的立法者，可能會影響其選舉後果，比如 52% 的大選選民和 54% 的共和黨人，對於將美國食品的供應外包給中國的候選人，更可能反對投票。一些美國的民間組織已經紛紛採取行動，今年1月 Stay on More 組織宣布成立，目的是致力於在美國州一級打擊國家安全威脅。創辦人盧奇表示，中共正在努力取代美國，以便能夠根據其獨裁模式改寫全球規則。8月初，美國遺產行動組織推出了一個名為 counterthecccp.com 的新網站，為立法者和公眾提供一個對抗中國共產黨 CCP 威脅的新工具。網站揭露中共如何損害美國主權，並提供應對這些威脅的示範立法和資源。執行副總裁沃克表示，網站為美國各州的立法者提供了可供參考的法律草案，並呼籲各級政府採取行動保護美國免受中共的影響。大紀元報導，英國首相斯塔默8月28號將與德國領導人討論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濟和防務協定，希望借助這次訪問擺脫前保守黨政府和歐洲盟友的緊張關係。在訪問柏林的時候，斯塔默將與德國總理蘇爾茨就一項新協議舉行會談，他們希望該協定將促進商業和貿易，深化國防和安全合作，並加強打擊非法移民的聯合行動。 英國同德國都係北約盟國，亦係西歐最大嘅國防開支國。由於美國下一屆政府可能縮減對烏克蘭嘅軍事支援，兩國正在尋找加強國防合作嘅途徑。喺呢個之前，英國官員曾經表示，英德防務夥伴關係可能類似於英法兩國喺2010年達成嘅蘭卡斯特公條約，雙方承諾建立一支聯合部隊，共用裝備和核導彈研究中心。英國首相辦公室表示，雙方都希望在2025年初達成新的合作關係。這份雄心勃勃的協定預計將加強重要領域的合作，例如市場准入、關鍵科學、創新和科技、清潔能源、跨北海貿易、供應鏈彈性、能源安全和綠色轉型教育、生物多樣性以及環境。並補充說，英德之間從未達成規模這麼龐大的條約。在德國之行中，斯塔默還將與商界領袖舉行會談，包括會見德國軍火巨頭萊恩金屬公司行政 CEO 帕佩爾格、西門子能源公司行政 CEO 布魯克，討論進一步投資和創造更多高技能就業機會的問題。在德國的會談結束後，斯塔默將前往巴黎參加殘奧會開幕式，並在星期四與歐洲最大衛星製造公司泰雷茲、法國科技新創公司 Mistral AI、法國藥廠賽諾菲等公司的高管舉行早餐會議。隨後斯塔默將會見正在備賽的殘奧會運動員，之後與法國總統馬克龍舉行會談。對此，新聞看點主持人李牧陽認為，這個舉動對歐盟和英國都有很大的好處，對整個世界的影響亦是深遠的。他說，首先對英國來說，脫歐之後，英國的貿易、投資和科技等方面都受到了很大的衝擊。另外，在安全防務方面，離開了歐盟的英國亦顯得有些孤單。其次，對歐盟來說，英國脫歐後，歐盟的經濟雖然受影響不是特別大，但少了英國的歐盟，畢竟少了一個堅強有力的支撐。中共向來是搞暗箱操作，一直想分化瓦解歐盟。英國脫歐後，中國在分化瓦解歐盟方面沒有少落手，英國重塑和歐盟的關係可以進一步緩解脫歐給雙方帶來的經濟衝擊，促進雙邊貿易和投資。在軍事合作、情報共享以及應對中共威脅等方面，雙方可以相得益彰，英國可以進一步發揮大國重要的角色，歐盟的實力可以得到進一步提升，這個將使整個歐洲的安全變得更加穩定，歐洲大陸再次形成整體，亦會使世界的格局變得更加穩定，對中共等的威脅形成更有力的制衡。好了，今天的報道就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